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出去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生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慈爱的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今天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听到你的圣言。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不光你赐给我们救恩，也赐给我们这样舒适属灵的环境。主啊，让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真实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为那逼迫中患难中的人祷告，愿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自由的敬拜你、赞美你。也求你的圣灵工作，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你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个地名、城市，我们就会把这里发生的事件、历史事件相联系。有时候因为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重要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地名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代名词。比如说当我们提到诺曼底，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个1944年二战的时候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的登陆。那么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德军要彻底的挫败。那圣经的历史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形，当我们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联系到那个邪恶之城、同性恋，上帝在这个降下天火来刑罚审判，以至于今天索多玛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 这个最为严厉的幕后审判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重要的地名，那就叫哈米吉多顿，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那圣经中哈米吉多顿的重要到一个程度，它是与上帝末日的大战或者末日审判的一个成了一个代名词。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艺术绘画还有这个电影啊，都是以哈米吉多顿为哈米吉多顿之战来描写预言世界的末日。我们之前讲过七晚的审判是启示录这个循环系列的审判，七印七号一直到七晚是一个逐渐的加强，到七晚达到高峰。那么七晚的审判中，这个六晚七晚可以说是这个末后审判的啊这个最高峰。那么天使在施行第六晚审判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哈米吉多顿。那哈米吉多顿是这个末后的征战审判的战场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哈米吉多顿的这个征战这样的重要呢？那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那么我们也会看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哈米吉多顿他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他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他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哈米吉多顿圣经中也称为米基多，圣经在圣经有12次之多记载了这个米基多，特别是在旧约啊，我们熟悉圣经历史的都知道，这个提到米基多就代表着这个战场。那么新约圣经就是在启示录中提到哈米吉多顿，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那么哈米吉多顿它是米基多三啊，就是米基多三。那么米基多啊，这个英文叫 Megiddo， 原意呢就是这个聚集军事区域。那么米基多是这个迦南的重要军事重镇，它位于哪里呢？就是位于以色列西北啊，耶斯列谷的西北，还有这个基顺河与这个地中海这个交界的这么一大片的啊平原。那么米基多不仅是一片平原，而且在米基多的周围四面都是有很多重要的山丘，特别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加密山啊，就是位于米基多。我们也知道当年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在加密山大战这个巴利的这个假先知。那么米基多它是加密山重要的一个隘口啊，那么这里是兵家的重要必争之地。那么夺取了米基多就意味着夺取了上千个城邑，所以我们可见米基多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那么第二一个就是米基多它之所以重要，它处于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塞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上帝这个赐给以色列迦南地，它是位于这个非洲、亚洲和这个欧洲的这个交汇点。那我们在学习俄巴底亚书时候也特别提到以色列的重要交通。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迦南地有两条重要的交通大道，那么这两条交通大道也称为国际大道，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南北走向的这个君王大道和沿海大道，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那么这两条大道它连接着欧洲、非洲、亚洲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所以自古以来啊，就是以色列的重要的商业贸易啊这个之路。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时期所罗门王朝都是借着啊这个非常繁荣起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地图啊，我们之前讲过，跟弟兄姊妹再来看一下，你可能看不清，但是没关系，我来再给你复习一下这个交通要道。我们看到这一条是主要的是沿海大道，从这个加密在地中海的旁边，从加密一直到约帕啊，我们在学这个约拿书时知道约帕，然后一直到推罗西顿啊，这上去啊，一直到这个小亚细亚。那么还有一条叫君王大道，我们之前也学习过，就是从啊这个上面，当然可以通得更高，我们从这里看，从大马色，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首都，一直下来啊，到雅斯他路，还有到这个拉莫，还有到拉巴，还有这个我们以前都读过啊，这个底本，到波斯拉，在讲这个俄巴底亚书时候讲过，还有到以寻加别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面去往埃及到安城。那我们看这两条主要的国际大道啊，这个是通向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啊，一个两个重要的大道。那米基多在哪里呢？米基多在这个地中海这边啊，在这个加斯这个，等一下啊，在这个基斯列谷西北，还有这个基逊河啊，和这个地中海在这个中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从这个米基多，它恰恰位于这个沿海大道这个地方。那么从沿海大道横过来这条路到多塔、博善，然后再上到加利利湖，穿过约旦河，然后跟这个君王大道连接，然后再往东走就到了幼发拉底河啊，叫伯大河，就通往这个伊拉克这个亚洲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说米基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那么我们看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要塞啊，我们看到米基多它在这个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在这个交通位置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圣经的历史中，特别是第一次记载米基多是在士师记，那么那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知道讲到迦南的诸王跟以色列的这个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也是非常的有作用。那么5:19这样记载的，他说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为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啊，这个是从星宿从天上征战。那么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们刚才讲到基顺河，他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向前，那是壮马驱骑踢跳奔腾啊，这是这个士师记所记载的，讲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兴起底波拉啊，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迦南的诸王征战啊，后来是因着上帝的帮助，星宿从天上征战啊，使他们这个以少胜多啊，这样赢的。那么在约书亚时代，我们知道米基多它是属于12个支派马拿西支派的产业，但是米基多它从来啊，它就是说米基多却没有被以色列人真正的攻陷啊，我们从约书亚记知道。那么到了大卫王朝的时候才攻陷了米基多。那么列王记也告诉我们，这个所罗门后来这个下令在下所啊米基多和基色这个又加固了这三个重要的驻防城。 那么后来也是以色列的这个亚哈王啊，在这个里面建宫啊，马房和在城外建了一条这个取水的引水道。圣经也提到这个两个犹大的国王啊，也都战死在米吉多。那么一个是亚哈谢啊，另外一个叫约西亚王。那么米吉多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今天人们仍旧可以看到啊，在米吉多的这个废城中可以看到啊20多层的这个叠层结构，那就表示着米吉多这个自从啊有人居住以来啊曾经重建被毁20多次，就是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的战役。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先知的预言中也特别提到啊这个米吉多，比如说约珥书和撒迦利亚书。约珥书3章告诉我们说，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约珥书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说，到那日啊，这个那日是指向说他们回归的时候，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向耶稣基督再来时审判的那日。那么是什么呢？要聚集万民到那里施行审判啊，施行审判，而且要带着他们施行审判。还有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的大能者降临啊，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说这个开镰吧，因为庄稼成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这个酒池盈溢，让他们的罪恶盛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这个讲到这个预言，那么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约珥的预言。那么撒迦利亚预言说什么？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啊。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先知这个预言啊，讲到米基多之战，指向那个耶稣基督到来时撒旦啊，上帝审判撒旦的幕后的战争。那么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诗篇2篇讲到那个弥赛亚基督再来时幕后征战的预言啊，说那个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说他们要挣开这个捆绑，脱去绳索，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讲到这个主耻笑的时候，他们就惊吓啊，在烈怒中责备，被惊吓。这里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上，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神要让耶稣基督他用铁杖打破他们，如窑匠的瓦器摔碎啊，讲到这个基督的审判，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嘴， 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他要作为元帅和撒旦的之争的战斗和最终的审判。所以当使徒约翰在第六晚的审判时提到米基多的时候，熟悉的人马上就知道这是战场审判之地。那么启示录的描写与其他的战争的不同的是，末后的战争是上帝与撒旦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征战。那么启示录中的这个征战，它是一个旷世之战，是末后的之战，是上帝全能者与撒旦和他的两个帮凶啊，我们都讲了撒旦的两个帮凶的之战。那日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当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上的时候，河水就干了啊，要给那些从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啊。讲到幼发拉底河啊，那个这个亚述巴比伦帝国啊，给那个众王预备道路。那么又看到什么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啊，这里提到龙口、兽口和假先知口中出来的邪灵啊，这才是这个污秽的三位一体啊。龙代表着撒旦，这个兽啊，两个兽，一个是代表着抵挡上帝的啊这个政权势力，还有这个假先知，各样的假宗教，说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其事出去，在普天下众王那里啊，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这个把他们都招聚来，在这个神全能者这个大日聚集来征战。我们还会在这个启示录的十九章啊讲到这个征战。那么这个末后的征战的主要参与者是全能的上帝，还有魔鬼及其帮凶的征战。那么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九章看到说，那个征战的元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还有一批与上帝一起参与审判的观众，就是那些有属神印记的耶稣基督福音所拯救的上帝的儿女。那么哈米基多顿的这个重要位置，它预表了这个亚洲、非洲、欧洲啊，这个全地所有的啊，这个撒旦的势力、敌基督的势力、列国众王都要被聚集在这一个最后征战的审判中。我们说这个最后征战的这个地点不一定就是哈米基多顿，但是这一个征战一定会有，而且是对所有的啊这个邪恶势力、所有的假宗教、敌基督啊、撒旦的这些帮凶啊，包括撒旦，进行彻底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七位的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圣殿的宝座中出来说，成了啊，弟兄姊妹，说成了。我们还有在哪里听到成了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说成了。成了在这里代表着审判的完全，不留下一个，彻底的审判，完全的公义的圣洁的审判。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是意味着给他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他所拣选拯救的神的儿女所带来的救恩成了，而且这个救恩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想想看，这是对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安慰。那么我们说启示录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启示录不是要给那些必然要灭亡的注定的人啊所说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启示录这个最后的审判十二章中特别提到三次，说这些人仍旧不悔改。那么启示录真正是要讲给那些蒙上帝拣选的罪人，要警戒他们认罪悔改，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生命之道，救赎之道。那么启示录也是给那些在逼迫中患难中的信徒，要告诉他们要坚忍持守上帝的真道，是属神的儿女带有属神印记的人真正的平安，也是他们的安慰。我们反复讲过，启示录它是审判与救恩同时展示给我们的。启示录的审判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圣洁的荣耀，那么救恩就是展示、彰显上帝这个圣约中永不改变的啊永恒的慈爱的荣耀和盼望。那你或许会问，那既然启示录是为神儿女所讲的，带给他们安慰啊，那你就只讲上帝的慈爱、永恒的天国就好了，何必大讲特讲上帝的审判呢？那么启示录启示上帝审判的真理，恰恰是要彰显上帝对他儿女的永恒慈爱。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审判的荣耀中看到上帝永恒慈爱的荣耀，那么我们对上帝圣约中的应许、耶稣基督的福音、永恒的慈爱、永恒的国度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当我们看到末后审判这样的严厉、这样的可怕，就如七晚审判所临到的，说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啊！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啊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啊我们很小的啊，比如说日本的这个海啸地震啊，我们就看到那个可怕，那仅仅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所以那个末后的审判，那种地震啊，那个雷轰，这里讲到说是自古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而且讲到那个大城列位三段，列国都要倒塌，还有那个巴比伦啊，神要把盛满烈怒的杯递给他，讲到海岛都逃避了，众山都不见了。我们以后还会讲啊，这个大城列为三段，巴比伦。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论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有这个历史上辉煌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啊，一切这个邪恶的势力都会倒塌。连海岛都逃避了，众山都不见了。还讲到说有天上来的雹子，这个雹子大到什么程度呢？90斤重，砸在人的身上，这个灾极大啊！我们想到那个出埃及时候那个雹灾啊，那都是太小了，90斤的东西砸下来。但是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 人就亵渎神。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对那些永不悔改的人是震惊、恐惧、灭亡，但是上帝的审判那些属神的儿女来说，他们是敬畏上帝的慈爱，到了一个程度可以让你敬畏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让属神的人敬畏敬爱，这也是加尔文讲什么叫敬畏神。我们都不用讲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讲今天啊，刮大风的时候突然一棵树倒下来砸到了那个房子中间啊，没有砸着你，没有砸着人，哇，你都敬畏，更何况当那么严厉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能够逃避这样大的灾难，逃避上帝这样公义的愤怒？上帝公义的愤怒没有临到我们，我们原本就是那个亵渎神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逃避这样大的灾难呢？不是因为上帝的审判不临到我们，而是上帝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他代替我们承担了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逃避这样大的灾难。上帝对神儿女的慈爱恰恰彰显在对他儿子在十字架上公义的刑罚之上，十字架上的羞辱、痛苦、死亡、审判，恰恰是上帝福音慈爱的彰显。如果没有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就没有福音可言，也谈不上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十字架的审判的荣耀中明白看见上帝对上帝儿女的慈爱的话，我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上帝十字架的福音审判荣耀的彰显，就没有真正的福音，上帝的慈爱就不能借着他荣耀的审判极大的彰显出来。那么我们说，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是福音。那么这样的爱也是肤浅的，是属人的、属地的爱。属地的爱里面就是没有舍己，没有舍命，最重要的是不能赦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仍旧死在罪中，再爱我们都没有盼望。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是审判、舍命、舍己，是属天的爱，是阿嘎贝的爱，是上帝赦罪的爱，上帝圣洁、无私、永恒的爱。上帝的审判和慈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着公义的审判没有落在我们这样该受该死的罪人身上，这才是罪人得生命、得真正平安的缘由和盼望。否则你怎么能够得平安？你怎么才能有盼望？你怎么才能有出路？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罪人唯一的盼望、唯一的道路。否则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上帝怜悯，我们必然在上帝烈怒审判的行列当中。启示录在末后的七晚的审判中三次的重申，他们仍旧不悔改，不将荣耀归神啊， 不悔改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与上帝的救恩无份，永远不会有得罪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中看到说，人不会有任何机会了。今天上帝还怜悯我们，存留我们啊，我们还有机会，到那日没有机会了。为什么会刚硬？因为罪人原本就是如此，罪人是靠自己不可能悔改，没有能力悔改，也不会悔改。那么这样说来，人如何得救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怜悯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慈爱。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上帝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的名是永远值得称颂的。救恩在于耶和华，不在于我们。启示录末后审判的高峰，七晚的审判，是上帝将要在审判撒旦和撒旦的帮凶，这就包括了抵挡上帝的邪恶的政权，所有的假宗教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大红龙啊，这个撒旦啊，兽，两个兽，兽假先知啊。哈米基多镇之战之所以啊，哈米基多镇之战的重要地理位置啊，我们刚才讲了，它是连接亚非欧的要塞，那么预表着全地啊，灵界所有的邪恶势力，撒旦和他的帮凶啊，三位一体的邪灵都要遭到彻底的审判。哈米基多顿啊，我们说，我们之前讲了，它不一定是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今天还在啊。但是哈米基多顿它预表着之后这一个幕后的这个战争审判的到来啊，它是从天上发出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为元首，对撒旦及其势力的彻底公义圣洁的审判。那么这一个审判要在基督再来之前一定会施行下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极大的安慰，特别是今天在逼迫中的教会的极大的安慰。那么撒旦的帮凶，邪恶的所谓的三位一体啊，这个党政军敌基督的邪恶势力一定要遭到上帝无情的审判。没有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和政权可以抵挡上帝末后公义圣洁的审判。从末世的征战中我们看到撒旦的邪灵的征战啊，与撒旦邪灵的征战是必然的，而且是严酷的，但这个却是一个最后的啊，最终的对撒旦和一切敌基督的邪恶势力宗教严厉的审判，一个彻底的审判。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今天无论教会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无论在患难中逼迫中，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安慰和盼望。那么我们作为北美的华人教会基督徒啊，改革宗的信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责任义务是什么呢？启示录在幕后的审判中告诉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看哪，我要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啊， 叫人赤身而行践踏羞耻的有福了。那么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很形象的比喻，就是那个贼来了，不知不觉来了啊，他偷走了你的东西，偷走了你的衣服，你睡觉的时候衣服没了啊，你这个赤身露体啊，别人看见了，露出了羞耻。弟兄姊妹，这只是个比喻，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那个罪的羞耻没有基督义袍的遮盖，那是更大的羞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越是在大灾难审判来临之前，上帝要告诉他的儿女，属神的儿女，要警醒预备我们自己。那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上帝的话语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属灵的虚胖症，属灵的优越感，我们说什么东西可以喂养你呢？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啊，它就像我们今天 organic 有机的，没有污染的上帝的灵粮啊，不是那种污染的转基因的垃圾食品啊，那些油大的油炸的啊，有添加剂的好吃，但是呢它对你的身体不一定有益处。同样我们说纯正的上帝的话语，有时候不是那么合乎我们罪人的胃口，不是那么乐意的听，但它恰恰是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是我们属灵的健康，是我们属灵的健康，不会使我们得属灵的癌症。当我回到中国，我常常思考啊，比较国内的信徒和我们两种不同的属灵状态。我之前主日学讲过，他们这个物质生活贫乏，属灵资源贫乏，但是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喜乐，比我们更加的有属灵的生命和追求。为什么呢？我想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在上帝面前觉得他们是一个属灵的贫穷者，他们有属灵的谦卑感，他们有真正的属灵的饥饿，所以他们就不懈的追求。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宽敞舒适的这个教堂中，我们可以自由的听到啊，他们在那个逼迫的环境中，他们在那个小的空间中，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从早上坐到晚上，不仅如此还抱着孩子啊，很小的或者儿童，他们都能坐得住。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今天这样舒适的敬拜神啊，赞美神，但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敬拜他们的神，荣耀他们的神，敬拜他们值得尊重的救主。他们可以坐在小凳子上抱着孩子一整天的听神的话，我以为他们大人可以坐得住，他们孩子也可以坐得住。我以为他们的大人能够听明白神的道，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孩子也能够听懂神的话，他们可以分享神的话，他们不仅明白还记住分享神的话，他们还可以重复我所讲的内容。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一个孩子五岁，有一天他爸爸告诉他告诉爸爸说，他说我长大了要生六个孩子。那他爸爸问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他说 我们教会人少，他们长大了我们教会人就多了。他爸爸说，那你拿什么喂养他们成为基督徒呢？他告诉爸爸说，上帝的话。那他爸爸说，你怎么做呢？然后他马上拿着那个播放器就去听圣经，他说，我现在就开始听圣经。那么前几天我从国内啊，一个从来不认识的没有见过面的弟兄打电话，他说，我一直在听你们教会的讲道。他把讲道的内容抄下来啊，与弟兄姊妹分享，然后他哭着告诉我说，在今天这样末后的时代，还有真正传扬上帝全备真理的教会。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神感动他要为我们教会奉献一笔钱，支持这样传扬真理全备的教会。弟兄姊妹，我听了他对上帝话语的认真啊，他是第一个我不认识的，我们不认识的，因着听我们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要为我们奉献的弟兄，这是我很得安慰。这也是我知道的第二位弟兄听了我们的讲道并抄下来再向弟兄姊妹传讲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感谢神给了我这样的职分，上帝话语管道的出口。传道人仅仅是上帝话语出口的管道器皿，那个真正喂养上帝儿女属灵生命的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因此我有这样的负担，就是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中，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听上帝的话，我就不会终止传讲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也有传讲上帝话语的职分呢？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真心的爱主。当我想到看到国内肢体啊，基督的肢体在逼迫中仍旧持守追求渴慕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为他们祷告，也知道上帝一定要赐福他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着各样属灵的资源，丰厚的物质，我们今天在一个自由的敬拜的地方，富裕舒适的国家，我们的属灵状况又如何呢？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追求又如何呢？我们认真吗？我们可以说有着各样属灵的资源优越感，但是我们却得了属灵的肥胖症。我们的一个聚会啊，懒散迟到啊，这个我从来一般很少讲。我知道说我们基督的信仰，它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道德模范，也不是要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表现就反映了我们内心属灵的状态。我们常常聚会迟到啊，甚至有时候这个领会的要等等几分钟，那真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啊。主耶稣在告诉我们那个大宴会的那个宴席的时候说，那个门关了，没有人可以再进得去了。今天我们还怜悯啊，上帝怜悯我们，不是我们怜悯什么， 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配得我们敬拜的救主面前，我们的敬畏之心在哪里？包括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一般也不会说啊一定要拉你来，但是如果我们主日学也不听啊，讲道也不认真，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得到成长呢？所以我想建议啊，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往前面坐啊，因为我坐在后面，我坐过，有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我们除了这个周兵以外，或者小农以外，可以坐在那个后面，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都坐前面。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认真，因为我们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教会是一个征战的群体，它不是一个松松散散、一个懒惰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不是来规范和要求弟兄姊妹的行为道德，而是我们知道说，那个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从我们的内心，上帝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我们生命的内在的改变。我们对上帝如何敬畏，对上帝的话语如何认真啊，我都不用如何认识，我用认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会得到喂养？我们怎么能够不饥饿？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长？所以我作为传道人啊，我以前不愿意讲，但是我今天必须讲，否则我就是在上帝面前犯罪。因为当我们不责备的时候啊，不是你有祸了，是我有祸了。所以哈米基多顿这个末日属灵的战场，它在这个世界的教会的中心，就代表着基督为元首的耶和华军队。教会如何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中，在这个末后的审判中做盐做光呢？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上帝的真理，行上帝所喜悦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盐和光，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失去了真理的话语，那么我们忙碌的都是世界的祝福和平安。那撒旦来找你干什么呢？就像微微姊妹我们查经时候分享说，撒旦来了一看你们都在忙世界的事儿，他用不着攻击你。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预备，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真理话语的宝贵，它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盼望和福分。所以上帝让我们预备，就是要让我们在他啊，不要让我们在他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我们没有持守神的道，我们在他面前的羞愧羞耻。因为上帝他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是施行审判的主，那么没有预备，这样的羞耻是远远大于我们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的羞耻。所以只有基督的义袍宝血才可以遮盖我们这样的罪和羞耻，他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在 基督白色大宝座审判面前得以站立得住，我们才可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没有忠心的罪，赦免我们今天在这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我们忘记了你的恩典，忘记了你的福音。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肢体在逼迫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主，我们切实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因为只有你的真理的话语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保障。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